师傅你好，我是从那个山东回来之后一直就紧跟着嘛，感觉挺受益的。回来之后就是听了老师打礼拜，就是每个打一礼拜就会说让我们体悟到那个真心，确实是这种感觉。就是现在我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比如说这是三个小时的事情，之前嘛哈啥，那时候就是很乱呀、很着急啊，就以前那种，现在就是就像没做的呀，但是那个事情就做完了那种感觉，就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但以前就不会体悟到那个真心，现在就跟着那个魏老师这个答疑啊，就体悟到那个了。
对呀、所以不着相啊，一着相就不行了，就不空了，就不空荡荡了。
是还不累，就是做过了就像没做了呀，那个事情。
这就是说的嘛。
像以前要不跟着也不知道是那么回事啊，就会错过了。哎呀，我就特别的内心就非常激动的那种。
叫你体验一下什么是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他没有。
是以前就是做过，也就是就那么去做了，就不会那种回光返照那种。现在就能还体悟到那种。
所以不着相啊，就以后习气泛起的时候更加坚定了走这条路，不跟着他跑。
现在确实能做到这一点了。还有上天是遇到一件事情嘛，师兄之间的那种，一天那心嘛不是跟着那个事情去跑，我做过之后晚上了我手机一放我倒头就睡，也没有挂碍，这个就确实是体悟到跟着善知识后面真是不一样的那种。
如果你明白这个地方却不疑、那个以后没有人能帮上你了，以后就是你自己走啊、这个路习气泛起的时候你自己小心的不能上当，那就靠你自己做功夫了，后边的事儿出习气。
好好，就跟着这段时间就是明眼睛就不一样的那种，就是给我们播的那种，就播正就知道。好，这就是今天想给魏老师说的。
好
感恩师傅。好，
魏老师好。
哎，你好。
我是说想问一下，你给我关了顶以后我都上白做了，我都一直坐上大座。
知道。
白天感觉的都是心里空落落了，也没有什么妄想，说我讲不清，我感觉到心里挺空荡荡的。有一个那个那
空荡的是说明没有住相啊。
我都是一直都这么，我感觉还有还有一个怎么着还放下那个。
你比如说你愿意就是喜欢看这个主持开示啊和这些相应，你肯定就是觉得听的有时候还不尽兴，就是还想听还想听，有这么个阶段有。那个离不开也没有啥呀，怎么算是法执啊，耽误你别的事儿了。
没有没有，挺好，我感觉挺好的，都是一直都想听想听。
你听就听呗。
感觉挺好的。
好，就打满1000桌，一直打圆满的。
我昨天早上没有打坐，我这是晚上打的，晚上10点我上的坐。哎呀，坐上那个难受的我。
你是原来都是早晨打坐是吧？
原来都是
突然挪到晚上，就你那个心要有个变化、适应。
哎呀，怎么坐着觉得挺难受的。
那你还放到早晨吗？你都习惯于早晨了。
那是昨天有点别的事儿。我说晚上再打吧，挺不舒服坐的，怎么着都不是。哎呀，觉得坐不住了，愣坚持下来的。
是的。就是比如说你每一次都是早晨打坐，就定性总是早晨打坐，那你就早晨打坐吧。习惯了打起坐来不会那么吃力，你一到晚上你那个心里有一个适应的那个过程啊，所以你最好坚持你那个早晨打坐。
就是早上打坐挺好，过得挺快。
对呀，
有的时候坐3个小时觉得不那么坚持挺好。
能坐3个小时不错。你也是刚修吗？
不是，我不是修过一个一千多了。
哦。
比上一个一千多，我感觉不一样，挺好。
那没啥问题，就继续修呗。嗯。
哎，老师好，我想麻烦问一下，那个持咒持四十九遍，我每次持的时候遍数我老不知道怎么记，一会儿就乱掉了。老师有什么方法就好记点？
那你要不你记时间，按时间计算，大概四十九遍能念多长时间？你念一遍要多长时间？这样子也是一个办法。
那不是不准了吗？
哦，你说可丁可卯的四十九遍，我记得上次说过一个法，双手就是交叉嘛，插着每个指头左右二手，每个指每个指都相应的插着。他就是念的时候一遍拨一个手指头样的，你自己心里面有数吗？
我现在是这样的，但是
难会乱，
有的时候是49还是59会搞乱，
靠你自己咯。嗯，没有什么好办法。
嗯嗯，行，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是我现在阳了就是坚持打住，反正也蛮难受的，坚持了还好，流鼻涕咳嗽这个东西提前准备好，我上次已经吃过这个亏了，这次我就准备的挺好的。
嗯。
第二波阳了，估计不少师兄也会有这种现象嘛，提前跟他们说一下。嗯、
是，那你这三年打坐四年或者五年之期间，保不齐有什么事儿。嗯，有的师兄很好，19年开始有了阳这个事儿，然后现在好像没有那么那个大家心里恐慌了。正好19年、20年、21、22年，他正好这个最要命的这一段时间，他已经把这个签座打完了。他有时间嘛，工作也不好找那段，他就是全力打坐用功了。嗯，
是这个心还是要坚定，不坚定的话就做都做不起来。嗯，好嘞，别的我没啥了，谢谢老师，
哦、
谢谢师兄。
有些师兄啊，再说。修法好多年，鼓足勇气，就是用了最大的勇气才敢上来说两句，就是他不适应这种方式。老是有师兄跟我这么说，实际上没事儿，没有什么事儿，我们就是来这聊聊天，你这么想，说实话。嗯，
老师好，我就是有这一个问题吧，就是迷惑着那个法身本来是一体的，为什么我们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法身呢？
哎，本来就有呀，不是说为什么有啊。
为什么这么单一，每人一个，那不就是分开了吗呢？
嗯，不论个，就是给你举例子，我记得齐老师也给咱大家举例子，比如说那个海水，那个水它是多少个，你不懂说吧，它水就是水啊。嗯。不论个，非一非一，不论个，都别那么想，你自心不着相，它就是法身现前。嗯，
哦、嗯，上午提的问题上没落去，下午呢我就想，是不是法身就是那个大海那个实性，水花就成了那些泡泡浪花，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身呀？
那是不是这样子说了？是说那个水，大海的水是我们的法身。嗯，
这么多种说都有自己的法身，我那个想法比喻就是、哦、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大海里的，就出来这一个一个的众生，
没有一个大海，它就是海水、哎、
啊
水，
海水都是一个水，
那个海水比喻成法身，并不是说那一个大海的海水、
啊、对，我说错了，是老师，
哎哎哎，自己
明白说不明白、
嗯，没事，能没事沟通一下。嗯，
那就是，那我们这每一个众生是不是就是那个海里出来那个浪花呀？就是，
哦，你说是这样，那所有的相都可以比喻成，包括人。嗯，
啊、嗯，那我明白了，老师。
哎，好嘞。嗯，
谢谢老师。哎呦，这个问题内耗了我两天了。
这么一说就清楚了就好了。嗯，
啊，一说就明白了。本来这个问题吧，我开始的时候很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后来结果呢是一遍一遍听，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糊涂。感恩老师。
一说到无形无相的时候，你要再分个个那就不成立了。嗯，
俺本来就不在你这个理解里。
对，特别是初修的，你要哪儿不清楚可以沟通一下，不必着急上火的。嗯，修法就是这样子，它有个过程。
啊，那个老师好。
哎哎，
我想提一个问题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那个，就是我把我就是心里面执着还有就是比较纠结的事情，我就一样一样立出来，就一样样的就把它想通掉了，觉得哎呀这个都是希望的。那几天我就觉得心里面特别的松了嘛，就是特别的清静。哎呀，怎么这段时间那个坐上又妄念起的时候，这些问题好像又出来了。平常有时候妄念一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发现怎么还是纠结的那些事情又翻出来了。我就想问老师，这个是不是都是会反复的？
翻种子，如果说是内里边的翻种子，内里边的种子的翻腾，它有可能是翻一次，那个执着的那个力那个劲儿就小了，小一次小一次，松一次松一次。哎，那它有的就是这样，你那个执着的比较强的时候，强烈的时候，翻动一次你不离它，它消了还会，因为那是习气嘛，不及因缘或者是什么情况下它又翻船，你不理它，你只要掌握住这个，你说的是虚幻的吗？你仍然这样子稳稳的对峙，这样子不理它，它就是一次翻动一次，松动一次，它就是这样子。
哦哦，明白了，明白。我说那几天我全部都把它想通了，我觉得啊，现在我没有什么纠结的了，我全部放下了。哎，这两天又开始翻了，我就觉得，
那不可靠。就是说，我们是要认识本来，然后这个习气它才能那个除掉。所以你现在我们打住了，它也能松动。那个根儿，你这个根子没有除掉的时候。无始无明啊，没有说破掉的时候，我想呢，它可能还会有，还会有。
哦哦哦哦哦。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好处，它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说啊，这个就是我的妄念，这个好像能发现。
哎，就是这样应对。嗯
嗯嗯，我觉得哎，这个问题不是才解决吗？我现在就能看得到这个。
那你说明有一定的定力了。嗯，打坐打的有定力了，它才能坐下坐上都能看到。
还有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修行当中，就是我听了老师的开示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要精进了，要精进了，我就每天啊打五六个小时，过了两天以后，那个劲都不足了，哎呦，就能保证两周，我就觉得这个是像波浪似的，一阵子就特别紧，一阵子我觉得，哎呦，就有点不想打的那个意思。
对对对，人的这个坏习惯惰性嘛，人人都有。
嗯，
哎，
这个就是要每天保证。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六小时七小时我都打了嘛，我就打个四小时，就是我能保证每天打这个、这个进度。
哦，你说你每天能保证四小时、
这个、
可以啊可以
啊, 啊，我就是一阵子两小时，一阵子六小时七小时。
哦，那你相当的打坐功夫是有相当的那啥了，已经很好了。
那个有一天我在这个座上的时候，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说，哎，一切放下，就是全部身心的放下的那种。然后那天我打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可能十多个小时我都可以打，后面呢我就下座了嘛，因为打了还是 好几个小时，我就下座了。我说哎呀，我下午我再按照这个镜头再打，就没有那个。
没有别的妄想起来了，你没发现原来我们说的全身心放下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真的放下了，打坐就不困难吗？你下午再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中间起了多少念了。
哦，那一天好像只有嘴在动，然后就是在训练耳闻，念着咒，然后那个耳朵听着，只有这个动作，借手印的动作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这个我在打坐，我要见性，只有咒和听着声音或念的声音。但是这些也不可得噶，但是第二度就没有了，我的妄念也
起了，心态变了吗？又有别的想法了？嗯。
哦，对，所以就。
要是说你每天能像你刚才描述的全身心放下，那很快的，很快你就能，就像你说我，他一骑我就发现了，我都不跟着他跑，他就马上就会这样的。 嗯，说明我们的定力都不行嘛。
嗯嗯嗯嗯嗯嗯。
你现在打了多少坐了？现在？
现在打了五六百坐了。
哦哦哦哦，难怪是。嗯，你看打千坐的，打五六百坐的，嗯，他都是有体会的。
我的状态就是，如果我那段时间特别精进的话，就是我一天打个五六个小时的话，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力量。但是一过掉就打不上去了，就是两小时两小时，有时候也有什么事情噶，然后又去那个乱了，但是就觉得又下来了，又没有力量，不能保持一个劲的那个劲头。
那要不打妄想了，你想想，全身心的方向，只是念咒，嗯，有时候你起了念头，你可能连发现都发现不了。它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坚持打满千座，它这个力量才能稳啊，才能恒啊，恒久。所以打坐打的少了，有了打一百座，又回到社会中，又跟常人一样，那烦恼造起照样。所以要打一千座，把我们这个着相的心给它打死，那才行。你这是南方的吗？你是南方的吗？
我是昆明的。
哦，你们昆明要是有一班人呢，可以跟着一滴水打九呀。你一个人不好坚持，
有的是有几个师兄走的比较近的，有可能有十多个师兄。之后那个张浩老师他有空的时候过来跟我们开始一下。
张浩老师在那，对对对，行
啊，谢谢老师噶，有什么问题我有问。
集中用功能感觉出来这个心中修门修法这个力量，
对，断烦恼的力量它就出来了。这个是把着相的心打死哈。有时候像打七打九，他一个人不好坚持，就一滴水他不是要老是线上线下。孩子有好多自己在家打七，很让人敬佩啊。能自己都能坚持下来，很钦佩这样的事情。用功，如果是这样用功，哪能不见性啊？哪会呀？我们平时连两个小时都懒得修，都不愿意修，都怕苦。相对来说可能是进步会慢一点，但是你能每天两小时这么如此的坚持，一定能够成功，就是一定能够测见真心啊，能认识我们的本来。就是你有的正自见，一切都是虚幻的，但是我没力量也不行。就是打坐培养定力，然后致使我们坐下不对境生心，不跟着那个妄境转，他就能做到。所以就是有条件的嘛，三五个人在一起，他这样坚持打九打七还是比较，就是他一个人来坚持难度更大。
魏老师您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四禅八定修好的情况下，在不着通了明这个状态下，是不是可以速出三界呀？
那你要认识本来呀。
不是，我就不认识本来的话，就四禅八定修好了，而且你还不着这个空了明这个状态当中，它不能出来吗？
你怎么出来啊？你修的就是四禅八定，出来怎么出来啊？四禅八定也能到操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但是不认识本来，它仍然是不能了脱生死，这么说吧。你定力好了，这个人世间的情欲你就淡了，各种欲望都淡了，可以再升高一点，对吧？欲界、色界，在对物质、对这些色相的执着心也淡了，再往上对那个禅定啊什么什么也淡了，那只能说你修四禅八定功夫好了，可以超越这个。但是你说超越，我觉得它不行吧？欲界、色界、无色界，它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的，不就是无色吗？怎么算超越啊？你非得认识真心，你才超出所有的劫。你功夫再高，你不是禅定功夫致使你到哪一界吗？ 那个有时候他那个欲望啊，对于色界的色那些执着他都会减轻，然后再上无色界，那纯精神的这种禅定功夫很高，但是不认识本来，不拨开正眼，他仍然靠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能够了脱生死，这是不可能的吧？
他在三界里头出不来，
他不是有功夫吗？
超自己
有功夫有定力吗？四禅八定吗？他不是有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吗？你知道吧？过去我记得好像是说神秀大师他们那些人，他不是讲渐修吗？禅定都很好，能达到在欲界不动心，又在色界不动心，又在这个无色界不动心，但是还得认识本来道。
啊，他还是有局限性，就是他超越不了自己吗？
你除非心能超越，你心啊，你问问你自己，修四禅八定入的这个定的是谁？你要认识主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认识不了自己吗？他
如果
没
有
智慧吗？
他没有这样的证件，他怎么认识呀？
他应该开智慧了，他还没有这个证件吗？
佛不出世说法，谁知道啊？过去修禅定的功夫的人不是多得很吗？外道也修啊。你能说入了四禅八定都能豁开正眼吗？那是说他的定力，能。
那圆觉怎么就能通他自己，他就能开悟呢？
那个圆觉本质圆觉啊。
我也没给他讲啊，他不是自己开悟的吗？
谁说佛没讲？就是指指他。那是前面的几位大菩萨不是一说到圆觉马上领会了吗？会悟了吗？后边的就不行了，后边的那不就是我们这一类人吗？知道理论，知道方法，再修行，这样才行吧？你知道吧？佛初次给他们指指的时候，他们能够会得圆觉之心，就这样还有弊病，还要保他这个认识的这个真心，除他那个弊病，他是这样。所以上师讲的很清楚呀，我们一切修法不都是为了豁开正眼吗？这个就是自净其意啊。你的概念里边是认为我定力特别高，四禅八定的功夫很好很好，这个就解脱了。
那你看他的发心呢，这小乘的发心，那他出三界他就知道往哪去，大乘的发心那又一样了。
那没有去处，也没来处。对呀。那个心它是如如不动的，往哪儿去啊？认识我们的本心。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说，四禅八定也是一个方便。心中心说的是让你认识不出不入的大定，什么意思？对景不惑，不迷惑，不着相，这是我们的用功方法。从这儿什么是不着相？什么是不迷惑？我们一认假为真的时候，你执着上这个相，起了这个念，起了这个念就搁心里了，你心里就该七上八下，就该难受了。我们那些烦恼都是这样来的嘛，搜集来的嘛。你现在只是通过四禅八定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咱把烦恼断尽了，断不尽了。但是通过四禅八定可以使我们培养定力，有了正见，有了这个禅定功夫，能帮助我们对境的时候有这个专注力，有这个定力，就不被那个妄境牵着走。不牵着走的时候就是不着那个境界的相啊，就是这样说。你能有体会吧？你比如说家里突然发生了一件非常闹心的事儿，对吧？那你对这个事儿第一开始认识就觉得不好，好，从这儿开始就生起了这些念那些念，搁到心里了，你就觉得真心非常难受， 身体啊心理啊都很难受，这个就是着相啊。我们不修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我咋会得这样，对吧？我们现在修行了，就像刚才前面的师兄说，我打坐打打有了正见，我他一起我都说是虚幻的，他就离开这个相了，不着这个相了。如果说不知道这个理，不知道这个正见的话，不知道它是虚幻的话，你不就是始终着相吗？这是佛告诉我们的吗？本质圆觉是告诉那些大菩萨，那是菩萨一说到圆觉的时候他就能够领会了佛说的真心是什么，当然可以了。
魏老师，您说圆觉或独觉它还是有佛的，
独觉是另外一回，好像是说那个小乘吧。
嗯，
我还以为他们是通过智悟，没有佛的帮助的情况下他自己看。
哪有啊，佛不出世说法谁知道啊，都不知道。但是你说的那个四禅八定那个有，那个功夫有。佛说是说的心性法，这个世间人才知道。
我是理解错了。好，我知道了，魏老师，谢谢。
没事。
好嘞。
弄清楚怎么样认识我们才能不着相，你要弄清楚你做功夫的时候会在这个地方着力嘛，不着相嘛，否则的话你可能把全部的精力全部认为我只管打坐我就一定能够见性，恐怕够呛。这个地方也要弄清楚啊，要不是你费了很大的劲儿，你也可能不知道这个弯路走到什么时间了。
四禅八定这个是禅定，它是共法，外道跟那个佛是共法，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不是仅仅有禅定你能解，如果是有禅定就能解脱，那就不存在佛法了，
都不要不用佛出来说法了。
对，
五乘共法，五乘共法都是
共法，对，
八定，外道也修，都修，这个禅定都觉得是个好东西，都修，佛法也借用这个，但是我们佛法说不注重这个，知道它是自末的东西，一般你看我们都不提倡，一直说四禅八定，不这么说，
刚才师兄讲的那个独觉。魏老师，我之前理解是独觉，其实他以前也是在佛那里学过的，只是他出世的时候没有佛，
他靠着自己是吗？
对对，但不是说他没有练习过佛法。师兄，你可以去查一下。
可以查呀，你像那个圆觉，他不就是独自开悟吗？见花开花落，算因，他独自可以悟道，他通过看到花开花落，看到这个生灭。能够悟道，真有这样的人，
其实佛吧，是吧？
四禅八定通圆觉这个事儿，
你看这里讲了吗？就是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性受，因起欲进求自然慧，恶毒善计深知诸法因缘，是名即是佛乘。
看一看人家说的是求自然慧，是本来如此的，他能悟道，落足善机。对，这些众生也跟佛学过法，闻过法，跟佛学法信受，然后开始修持，求自然慧，他也是为了认识本来，明心见性，也是这样。
你好，魏老师。
你好，
魏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还是要做到无我，对吧？
他本来无我，你突然悟到了，本来无我。
啊？
怎么样做到无我？你说是修行修到无我是吧？
对对。
我跟你说，本来无我，如果不能承担的话，你要突然在这儿能够醒悟的话，那就本来无我。如果做不到了，佛教的方法多了。八万四千法门，一开始我们认为身体是我，后来你知道身体是个假我，还有外边这些世界和你内里边的思想什么什么， 认为这是我的思想，我的概念，我的什么，这个外头的色相认为是我认识到的，这些都是我相，这是由我生成的相。然后你要说无我，那个是大我，是不是？我们的心如果刚才说着在这个身体上和着在这个思想，刚才我说的那个我相还有外边的这个世界，你要认为它真实的话，哎呀，那就是着了我相。如果你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不可得，如果修法修的时间久了，你直到佛说的本来法尔如是，本来无我，你有一天突然明白了，就是并不是你修行修行你修到了无我，而是你修行修行妄想执着突然哪一天断了，这个执着断了，本来无我。
哦，懂了懂了，就是回归到本来就是无我的这那个状态。
对对啊，哎，我就是假象幻象，
一切都是那个人所起的镜像，本来就无我，
本来就无我呀。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魏老师。
嗯，
老师好啊。刚才咱们说到那个修小乘这块，修到这个阿罗汉，总共是四个果位嘛，从初果一直到这个阿罗汉果位。现在我不太明白呢，正到初果以后，按照咱们说那个已经就明心见性了，还是说一直在修到阿罗汉才明心见性，还是说修这个小乘没达到明心见性？
那你说这个明心见性各个说法它都不一样啊。
怎么个不一样呢？
我们说大乘佛法说的明心见性是真空妙有，要契合这个才行。小乘的行人他一开始做不到这个嘛。嗯，就像我们师兄弟吧，如果说用功用道能所双亡，体会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哎，体会了这个性体，那我就安住到这儿。一般的小乘行人他可能就是走了这条路，哎，他不发心度众生嘛，就是说他这个不是我们大乘佛法说倡导的自利利他，不仅自己要超脱，而且要领众一起超脱。我们说的是真空妙有，不能只认识本性住在这个空寂里，它不是这样子。所以说你从这个小乘的初果二果到三果一直到阿罗汉果，它到这儿它还是要回小向大转为大乘的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它就知道了这真空妙有的。原来他们认为呢，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是真心，然后他们原来的那个妄心死掉，认识真心，妄知死掉了，认识真心，他们是住在这个涅槃城里。嗯，像我们大乘行人一开始都不走这条路。
啊，大概我听是这么概念，对不对？就是咱们大乘呢，发心和他小乘发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修到这个程度呢，咱们就是要明心见性，发大心度众生。但是这个小乘是修到阿罗汉，他也没明心见性，还得重新再。
那是在他们来说肯定明心见性了，在大乘佛法来说，那他就是不发大乘心，没有悟到真空妙有之真性，我还是不行吧。
啊，就是在他们那个修小乘的概念，应该是说就明心见性了。那说
肯定是是，
初果呢？他见没见呢？修到初果的话，
也是见到我们的这个自信啊。就刚才我不说了吗？用功用道，能所双亡，认识的
啊，他也见到了。
住在
这儿，不过是咱们大小乘的区别，发心不一样，是不是这么概念？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大乘发心，他是小乘嘛。嗯，
对对对，但是人家增到初果了，已经也是见到实相了，见到性了。
不一样吧，在他来说是
啊，
在大乘佛法看来他们没有悟到真空妙有之真性，我不是说过、
啊、这个问题大概我知道了哈。再一个就是说现在修小乘和咱大乘的走的这个路线是不是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啊？ 咱们学的是以走禅宗路线，修大乘的真空妙有，完了是修咱的心，以心为主，以坐为辅，这个再一个他俩是都是互相这个兼容的。但是小乘呢，他的修的方法是不是和咱就不一样了？
我跟你说，一样的大小乘一样的，都是有出离心，都是为了解脱，都是为了明心见性。但是小乘行人他就发心制度嘛，他只能悟到他的真心，但是要按我们来说，他就并不是彻头真心啊，他把这个相的这一部分割舍掉了。
老师您说是不是他修的方法和咱也不太一样吧？小乘
也是打坐，也有修的四禅八定，你们刚才看到前面不是僧文言句，他也是听佛说法，佛说了不止大乘佛法的明心见性，说了很多善法，还有符合这个小乘行人的法。那小乘行人还不承认我们大乘佛教，小乘经典也就是也是佛说的。
对对，小乘也有一说是他们不承认大乘，再一个他有一个就是叫原始佛法或者是南传佛法，他们一般就是修打坐的比较多一点，他们是这么修。
那个小乘法我也没修过。有人修是吧？
对对对，有修。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小乘啊，他极度的厌世，他更加离世啊，脱离这个苦道出离的这个心非常强烈，所以他证到了寂静涅槃的时候，他就住在这儿了，住在那个涅槃城里了。而大乘的行人不是这样，我也发心，我也是跟小乘一样，感受到这个疾苦，想出离，非常坚决。我要出离，还要跟大众一块儿出离，这就是不同嘛。我再说一遍，就是小乘的，他把这个相，这些四相啊，众生相啊，这在四上练心的这块儿，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练心，他们干脆就不，是不是？他那个心就说，比如说他证到小乘出果，然后他也在断他自己的妄念呀，就是断他的习气，但是只不过他跟众生不在一块滚，不在四相上透，他是那，他在他的那个自我的那个境界里有了妄想，他也会断。就这样他修法也能修到就是不动啊，就是差一点，不是说四果不是相当于七地吗？在这儿如果说从小发大心度众生，他就是到八地了。他那个功夫已经到哪儿了，他那个心里边的那个清净程度已经到哪儿了。
那就是说不小乘修起来，这不用说阿罗汉，能生个处果也都了不得。
你是要成佛的，你自己就是要成佛的。
对，咱们是修都是要发心的，必须成佛的，是这样事的。
对对对。
行行，那个我感恩老师，不打扰了，再有别的师兄再说。
老师好。
哎，你好。
我想提问一下，要是说我前座后关照，不怎么操心自己心的问题，我现在想再细的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徐老师说那个照顾自己的心，那个心是不是思想和念头？
不是，是照顾你的心别着相。不是，我又起妄想了，是照顾你的心别着到那个境界上。
秦老师说，那他当时问我，他说你现在看见你的心了没有？我说看见了。他说这不就知道了吗？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是糊涂的。
我听着你说的也糊涂。我再说一遍，不是不起念头，而是起了念头你不着相，就说你不认假为真，把这个念头当真实，就跟着他跑了。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件事儿，这个事能够触动你内心，你反正你不是好就是坏嘛，触动你内心。如果是好的话，你就想把这件事儿能够成功的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动心了。我们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对境的时候起了念头，我们关注自己，别把这个念头当真了， 不粘着它，说的是这样，不着相啊。
嗯，
总有着相的时候吧。
就是说念头并不可怕，关键是粘
着。
着
嗯，
哦哦，哇，我明白了。
你不粘着，你说我这个心找不到呀，对不对？我不粘着的时候，好像就跟那没心一样的，无心嘛。一粘着的时候，你这个心纠结啊，难受啊，那是你粘着了。你发现粘着的放下，发现粘着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要离开它。哎，别把它当真，这样子练久了，就是保护我们的自心嘛，不着相嘛。啊，能听懂吗？啊，
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刚才吧，纠结，心里难受，我说这个又当真了。不能难受，断不了，断不了，然后就赶紧持咒，然后就没了。
也行啊，嗯，也行
啊，笨点的办法是吧？
行行，可以。
那谢谢魏老师，我没事了。
这人一说到具体的念头，他认识；一说到心，他无形无相的时候，他就没处抓了，哪抓了？不知道了，无形无相这个东西，但是你一着相能发现的。认假为真的时候，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要不认假为真，那个心它就是无心啊，就无心无相嘛。嗯，
对对对，在无形无相这儿，我老是没。
老是想抓一个什么叫真心？
然后抓的都习以为常了，都分不清啥了都。
你就这么做，这功夫不出几年，不着相的功夫就有了。嗯，
好的，谢谢老师。
我想跟师傅确认一下，就刚才讲到的那个大小乘，就是小乘，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偏空了，是吧？
它就住在那个，也是我们说的自性涅槃里嘛，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它那地方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不是没有烦恼，也没有快乐，没有这些两边嘛，嗯，
是的，
它是住在这儿了嘛？
对，住在这儿就是偏到这里了，但
对偏真涅槃。嗯
啊，然后那庙友那一块他
都不说呢，
类似于忽略了似的，就是不管他了。
大乘佛法就讲的真空妙有，嗯。
啊，那我明白了，师傅。
嗯嗯嗯。
魏老师好，最近呢，在网上我也建了一个群，在末法时期，在网上这个沟通交流啊。比较方便一些，
得力的工具。
所以呢，我也建个群，也在这里边转发齐老师、魏老师还有主持的教研开示，感觉到很好。今天呢，想跟魏老师沟通一下。我在建群的时候呢，有一个发心，就是这个群里边保持一个开放。包容的这种心态，但是呢，进群的人呢，有各种声音都出来了，有的呢是发一些个祖师的教言，有的人是发的心密开示，有的还发大乘佛教，也有会有时候产生矛盾，这个怎么解决？
就是一滴水，他们管理的方法就是说，限制于就本门的。当然有禅宗祖师的呀，有佛教没有争议的大德，这个禅宗祖师啊，还有这个我们三代祖师准了、每天都在发祖师的开示。你要是说你要管理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修心密的嘛，你的群里有其他的那也可以，你想怎么弄都可以，但是我们这个群里大多数就是几乎全部都是修心密的。他就会限制，比如说净土中的哪一位现代的大德，他就不会发教法，他不太一样，具有参考性，那很好，但是跟我们这个修行法门的用功方法啊什么都不相通，不好发过来。他们发资料应该李华他们清楚吧？我还没经验呢，还没有诸人他们有经验。
啊，
可以给您参考一下。
那谢谢你，感恩啊。好
的。你好，魏老师，问两个问题。 我学佛呢也是很长时间了，懂的一知半解的吧，心中心这个读到我的内心深处吧，也算是吧，找到真正的回家之路。就像好像是在大海中吧，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有很多师傅让我诵经啊或什么的也做了，现在我也是关顶了，修第二座，但是我把门这里没太看着，关顶我心里打坐行不行，我是这个完了也听齐老师也介绍过说行，这个都行的。魏老师其实我什么也都不太懂，就是你说这样这个心态好还是不好呢？
会不懂啊，你一看到主事开示或者听到我们大家一块学习，你很愿意参与是不是？
就是怎么的，魏老师我现在还不那么太明白什么叫明心见性，我好像是似懂非懂。
我跟你说，明心见性这四个字儿，它有深刻的佛教内涵。元音老人有一本书，开篇他就讲略论明心见性嘛，那个里边讲的很清楚，什么是心？你不知道心，你咋知道什么叫明心呢？对吧？什么是性？知道什么是性，要克己取证啊。
哦，
你这个要看那本书就会很明了，不是你自己想的，有主师开示。
这个确实我没看着，我是不是太莽撞了？也是啊，我接触之后呢，相当迫切的就上座了。
哦，开始打坐了，现在
打坐了，现在第二印，
第二印，
第二印，我就是咋呢？一二三四五六。当时看也看懂了，但过后他也是忘。
你说的是依规吗？修法依规，修持依规吗？你看到的
啊？对呀，看了。
你不能忘呀，你不能忘，你还得背会它。
咒啊和什么的都没事的，但是呢，上座之后吧，就是啊，我修的离印吧，已经明确了会了。
你第一印会了。按道理来说，你应该把易规先弄清楚背会了，所有的手印学熟了，他应该这样。你既然已经开始上座了，
这不也耽误时间吗？本身就是我走了很多弯路，就这样式的吧，能节省一些时间呢。这个我就学会了之后呢，我一上座见放下，我不行了，这实在坚持不了了，花子里边滋滋那么疼啊，就是手印。我说我这是怎么的了呢？我是
那都是啊，你以为是一帆风顺呢？
周围的师兄那手就是一手嗖下掰了，嗖掰了。现在我修到第二印了，第二印第四点，第三印我就练习吧。啊，完了我心咋？我说不行啊，我割绳给他绑。现在就是我哪也不管了，哪怕看着我就挠心什么的，我这手印不能散，咒也不能停。
你不能站着，跟您说，哎，您现在既然开始修行了，我告诉你，你的问题，你打坐的时候接手印的时候都要放松，知道吧？你这个手印接的时候也要放松，接上去开始打坐了，心里边轻松的，哎，没有负担的啊，就别用那个什么胶带纸粘呐、啊，什么什么捆住啊啥，不要用。
师傅，我现在是咋的呢？老上火了，现在便秘了，就我上火上的，饭都吃不下，就不想吃了都。我说我怎么就这么就这点苦，我就吃不了了呢？怎么的？
你听懂了没有？我刚才告诉你的要放
松。老师说你要放松，师傅您听到了吗？
嗯，你的问题出在这儿，你要放松，要学会放松，接应之前都要放松。你自己告诉你自己放松，嗯，
太紧张了，有啥？
对呀、啊，不要紧张啊，不要用别扭劲儿啊。
头两天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把手掰青了。
你不是那回事儿，要放松。嗯、你越使劲儿，越使劲儿，他就不听话。
我媳妇儿吧，完了这个，他说的，那你看我上座的时候，我手就不像你说那么疼。我是说的，爸，我也没那么疼啊。哎，我说这，我说我这个是那个什么业障重啊，是怎么的？我说我家里说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说，这回事我说对不对？我这么样是不对也不对哈。
什么业障重啊？什么业障重？
这不是无形当中给自己又系那什么设障碍了吗？哈、
哦，你现在问题是太别扭了，干什么呀都要用那个拧这个劲儿，嗯、哎，那可能会给你接印呐、啊，打坐都会造成困难，就是你那个腿呀、啊、也是，手印也是，那好几遍你还没有意识到。
那我不用力的话，我就怕这个手印一划开了，做那个就不像是那种事儿了。
你知道吧？要放松，他那个手印才容易接到位，他就没有那么难接了。你不知道这个，你没有尝过这个，尝试一下，嗯，好吧。
嗯、谢谢魏老师啊，谢谢师兄。
魏老师，你好。我现在已经是签座第九印了。
哦，那很棒哎。
我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开始签座的时候啊，头三天呢一上座就哭，
嗯，
哭了三天，第四天开始上座的时候啊，身上会痒，就是然后我也这个坚持着，这两天啊两个手掌啊就很痒，起那水泡泡，就是那个湿疹。
嗯，是吗？这个我跟你说，打住啊，他不是师傅说过吗？你不管你这种现象或者是同样是什么，你的人身体里边湿气啊什么很重吧，哎、
嗯，
你打着打着他这个过去了，他这个现象也就消失了啊。再一个就是说你发生了这个湿疹这事儿，你可以去看看呀，抹点药。嗯，
去医院去看看抹点药吗？
对呀、啊、这不是止痒吗？水泡消掉啊。
嗯嗯，好的好的，好，那其他没事儿啊、哦、我就是问一下这个。
哎，开始签座了，太好了。
在百座那里能打气吗？
打气是冬天的事，你知道吧？到立冬的时候你就找得够百座了啊、那就可以打气了，现在可以打气。大月十五打酒，那不是六月二号？我听的一滴水，他就组织打酒。嗯，打气是冬天的事儿啊，到冬天你就自然可以打气了。
就是咱们那个咒语的那个书上有那个辟谷的那个。
哦。
这个方法的话是只能是那个灌完顶的人用。如果要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人，就用不了这种辟谷的方法吗？
跟你说，这个辟谷的缘由是过去缺衣少粮啊，就是那种少吃少喝的年代，有饥饿的年代，就是那个时候才说用这个辟谷法干什么呢？可以节食啊，啊，修这个法可以节食。我们那儿有个师兄弟还修过，他是按照那个方法怎么一步一步的按照那个去修去、啊、听说那个虚云老和尚他们都做过这个辟谷法，传到现在虽然这个传下来了，但是人现在不缺吃的，灾荒的那个年代用这个来辟谷，来保证你这个命还能活着还能运行，哎，是这个问题还能修行。如果在饥饿饥荒的那个年代，你没有稻粮的时候没饭吃，没有这个方法他就饿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人用这个法。嗯，
是这样子的，我因为我经常辟谷。
哦哦哦，
现在辟谷比较流行，很多人在辟谷。
嗯，
我就说想问一下，因为我用的那个辟谷的话，嗯，那个是需要专业人士去辟谷的，但是我周围现在很多人就想有个什么，就是有个更好的办法指导他。我是觉得我的那个方法，指导别人是不行的。正好看见老人这个办法比较好，我就想，但是这个好像是不是我们灌顶的人才能用？所以，那周围的人如果不是 那个修心中心的人能不能用老人那个辟谷的办法，我也想那个过几天试一下，就想问如果因为我周围现在很多人想辟谷，就是说老人那个办法如果他不是修心中心的是否还能用。
一般就是我们心里的咒语他连这个体他都不知道，赠不到的话这些启用的咒也不会灵啊，也没有用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心力里边不是正体启用嘛，这算一准吧。有这个方法，就是我过去从上师那儿得到的这个法，现在并没有人修这个，他不需要。所有的法就像辟谷，他也是为了修行而备的，并不是说现在人来健身啊或者是怎么样治病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心密里边没有人去这样用它去啊。再一个就是心密的人，那这个法他怎么得到呢？就是跟心密本门的师兄弟子设置的方便，那是这样子的。
嗯，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就哪天我自己试试。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金莲护身的那个咒嘛，我后面跟那个别的师兄探讨了一下，就知道说那个咒是不管什么咒都是修半个小时，修完半个小时以后再连续修49天就圆满了，然后当遇到事情的时候临时再修一下，是这样子可以理解吗？
我知道的，因为我们当时身边有一个比丘尼，他不敢单身夜行，他也不敢自己外出云游，然后就得到的这个法，他修了这个法以后护身吧，金莲护身吧，女性修的保护女生的，修完这以后那个比如说有邪心的那男子啊或者是那恶人啊不能近身，他是起这个作用。你说你现在遇到这问题了？
我觉得我是个女的，我修一个这个还是比较方便嘛。
你不修你也方便，你修心中心谁能奈何你啊？你想修那你就修呗。这个缘由我知道，就是上师给的这个法，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或者说是解决其中这样的困惑啊，遇到这样的事儿，他没法解决了，丧尸就穿着这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那个书上有好多的是咒语，有消肿的，还有消业障的，那个就是刚打坐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就是业障的问题，可能也会有。那我是不是我平常也修修这个咒，可能对我打坐还是会有很多帮助呢？
你说的起用咒上消业障的那个咒语啊，不是消一切业障吗？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咒语，它那个就是指的病痛。但是我们对于业障的理解更应该放到这个修心上来解释它，所有的事儿都不能障碍你修行，这就是业障本空啊，它就是空掉，知道吧？这个事儿我最后坚持过来了，我每天不中断修法，哪有业障，哪有这个业能仗着你，实际上是这样。
哦，老师真厉害，您这个给了我更核心的，就是我现在、
就是、哪有业障。
我能咒的话就是临时应对，但是您说的就是直接从心上下手把这个问题给去掉了，
就是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解释啊。
那我就不去弄那个了，我就是
对呀、那都是对治法，是不是？你像那个我们说所有的这些你看看辟谷法，那人家是为了修行的，这个护身也是保护女身的，这都是这样子，都跟你修心有关系，
自己心里很正很坚定，这些东西这个咒就不用吃了，
那个藏本来就没有，就不可能有，
就没有了。
哦，对对对，我这个决心一下这藏就没了。
还是我的心力不够，
你想借助于其他的力量来让你快点，那我说这个最快，我就是坚持每天就这么修，这个业障能哪有用？
我知道了，您这么给我一波一波说的，就等于我在越来越契合了， 坚持要用那个咒的话，其实虽然也管用，但是那个和法心是不契合的。
那要是说到这儿，你能明白你在这个地方通达了，这什么业障啊？啊，要不行，那从有相上干吧，又怎样怎样怎样，那事儿反而多了。
那等于还是就是说，本来有那个更高的办法，反而自己还捡了一个低的东西在弄，然后跟您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慢慢那个心心相印，然后契合的一个过程。这样子我也就是您说的之前就慢慢潜移默化的就正了。
嗯，大家用那个地方有误区了，或者是更深刻的理解这个佛的说这个含义，一沟通不就行了吗？嗯。
哦，行，谢谢老师，没了。
喂，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
啊，魏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那个持誓咒，老人说要读49遍嘛，但是我有时候会超过49遍，还有他说什么很多咒什么108遍啊，49遍，这个有什么说法吗？我有时候超过了，
不，有什么说法？佛说的，祖师说的，只管这样去干，
但是我超过了49遍，是不是就是不如法？我还是以后拿个计时器，专门念49遍。
哎，那也行啊，能记住啊，能计数器，那你咋播呀？计数器？
对，我这个接着手印嘛。
对呀、啊，
我记得是不少于49遍吧。
嗯，老人说是49遍。
是。
我有时候念着念着，可能就超过了。
多念还不行吗？
多点也没事吧。
感觉他们说的那个什么49遍啊，108遍啊，能有它的意义吧？所以我又。
那你能记住最好啊，
可能有时候打妄想又忘了。
一般念15分钟，以前说。
对，大概就这个时间就能念完49遍。
我下次记。
对，
要不就是心念念头清清楚楚。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这样还更好一点，就是看紧念头，不要散乱。我可能太散乱了，一会儿又忘记数了。
哎，49遍都查不够，这人都是这样，查着查着就那拐弯了，就妄念起来就跟着跑了，很多都这样。
最好还是就是清清楚楚的，没念了多少遍。这个如果做不到，到时候是不是功还是不够？就是还是妄念跑。
你就是别操那么多心，只管念。当然，你说这个念过程中，它会不会有妄念起？啊，很多人都是，那念头太多了，你细的你还观察不到呢，粗的都跟着跑了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只管念嘛，
我还想问一下，刚才那个师兄说辟谷什么的，我觉得辟谷的话，其实也不是佛法，对吧？瑜伽、
道家之法，
跟佛法无关的。今天其实也看了，好像是道家的咒。
对，修法也有，但现在我们不用那样费劲了，都吃饱饭了，不用啊。
那我就没啥问题了，谢谢。
你看这个琪琪，我不知道是谁，他有个问题。
聊天区吗，老师？
聊天区。四禅八定不等于开悟，他刚才听到我们说这个话题。那禅定和开悟有啥区别和联系？这个禅定是讲功夫的，做四禅八定的功夫啊，它是讲这个培养定力的，这个定力就叫四禅八定的这个功夫，禅定的定力，起个名叫四禅八定啊。那个八定它分哪几种？你可以四禅哪几种？很复杂，很多啊，你可以去往下边查去。这个开悟是说见我们的真心，认识我们的真心，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一个是说心的，一个是功夫的地界，功夫的层次，四三八定的功夫，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心它是无形无相的，它区别是这，但是你禅定功夫再高也能描述出来，这个心你描述不成，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无形无相。这不一样啊，不是一回事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四禅八定的功夫做得再高， 因为它是生灭法，它总有一天这个禅定的功夫会失去的。如果我们认识真心，一任更不再疑，这个就能彻了生死。它跟这个禅定不是一回事啊！他俩的联系是什么呀？打坐、入定、开悟，这是我们修行的这一路啊。这个四禅八定的功夫，我们说了，刚才说了是五乘功法，好多这个门里他都修这个禅定功夫，我们也是借助于这个禅定功夫，让我们有力量把这个妄心歇下来。他的联系就是为这个开悟增加了开悟的这种机会，能够帮助我们心静下来。如果静下来的时候，极静的时候能够启发智慧，开启智慧，那就是我们能够见性。如果你走的这条路不是这个，那就是两条路了，不一样，就是这啊。
听到听到。
四禅八定大家都在用，练气功的也在用，外道也在用，道家也在用，儒家也在用，佛教里边也在用。但是我们佛教倡导的是不出不入的大定。
我问一下，就是佛陀就是开悟的时候，他不是在菩提树下打坐49天开悟的吗？他也是通过禅定开悟的。
他心理变化你知道，禅定悟道的，只能说他是个工具，空有禅定是不行的。你这个禅定功夫再高，因为功夫从低到高，你的功夫很深很深，用功了它就会退回来，这个禅定功夫就会失掉，它是生灭法。我们开悟是悟道的，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它是不一回事。
开悟是说心的，然后要认识真心才能开悟，我们要怎么修才能认识这个真心啊？
你现在没有开始修行吗？
是开始修行，就感觉这开悟感觉有点难啊，这个。
你承担不了，不是难，因为它太简单了，你想象不到的这样子简单。你别认为它很难啊，难住你，时时的都可以见性。
我感觉如果我们开悟了肯定是觉得开悟简单，但是没开悟之前还是。
你说这个是没有认识本来之前，没有开悟的人他认为很难。
谢谢老师啊。